这个主日呢，我们是分享了。那等一下，我是创世纪的34章啊，我们是从创世纪的33章的最后3节经文来看的啊。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了创世纪34章啊，它在一个定义当中的啊第一个框架啊，在经义当中第一个框架就是它处于雅各的两次筑坛之间啊，它放在33章的最后，35章的开始。一次呢是雅各自己呢到了示剑，在示剑筑坛啊，第二次呢是雅各被神命令到伯特利，在伯特利筑坛。筑坛呢是神的百姓对神的敬拜啊，所以透过这两次筑坛都可以看到雅各跟神的关系啊和神的和对神的认识。第一次筑坛呢是发生在雅各度过了重重的危险啊，从拉班手底逃出来，然后也躲避了以扫的这样一个刀剑，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他平平安安的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然后他在这里买了一个地啊，买了一个地。用100块银子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然后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所以第一次的筑坛呢，是雅各啊，在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啊，就是筑坛请神呢，就是与他同在，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给这个神起名叫以色列的神。就是用这个筑坛的方式来表明神呢是与他同在的，所以他所住的这个地方，既是他所住的地方，也是他敬拜的地方。然后后面呢，我们看到三十四章啊，所以呢，在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一共是，就是这段经文呢，我会跟大家讲三个层面的经义。三个层面的上下文啊，刚才那个是第一个层面，是离他最近的上下文啊。看上下文的经义呢，就是要从他近的地方慢慢的往范围更广的经文当中去看啊。就是第一层呢，就是两次筑坛之间。第二层的经义呢，就是要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啊，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进入选民的时代，然后昨天我跟大家讲，从亚伯拉罕的角度啊，从亚伯拉罕的角度，从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从亚伯拉罕的角度，亚伯拉罕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谁来呼召我？呼召我的神是谁？第二，他与我有怎样的关系？第三，我该怎么回应他？这是亚伯拉罕需要去。搞明白的问题，就要去搞明白的问题。那么，同样亚伯拉罕要去搞明白的问题，也是基督徒要去搞明白的问题，也是我们的信仰的整个框架的这些核心啊。所以，从12章开始，在神与亚伯拉罕的互动当中，神不断的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啊，启示自己是全能的神。通过12章、15章、17章，也不断的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向亚伯拉罕来说明他是怎样的神，这是一份怎样的约，他要赐给亚伯拉罕怎样恩典的应许。同样也借着各样的事情啊，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实验，来试验啊，试验亚伯拉罕啊，来让亚伯拉罕学习怎样正确的来回应神啊，敬拜他，信靠他，顺服他。好，但是这个三点，神不是让亚伯拉罕啊 在一个桃花源，在一个山顶洞里面去思考，这个是核心。神不是要让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之后，放在一个没有人的旷野，让他自己去思考，去得出来的。神是把亚伯拉罕放在迦南人中间，放在上帝的仇敌中间，放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间，来让亚伯拉罕去明白的。所以亚伯拉罕要在迦南地寄居，他要以一个上帝百姓的身份去学习如何来活在上帝的面前，并且如何面对地上的君王和世界的试探。基本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每天生活的两个维度，就是我该怎样面对神，和我该怎样面对世界。而这两个维度的交叉点都要汇集到，我是以一个耶和华神所拣选恩戴啊，他在基督里所买赎回来的这样一个百姓来回应他。而大部分的基督徒呢，从信主以来，他们一直有的信仰是处于一种悬空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当中的信仰，好像只是一个我和上帝之间的神秘的经历，或者只是一个我对圣经知识的理解啊，然后呢，来或者说只是一个生命所谓的更新，但是生命所谓的更新，若不是放在迦南地，是体现不了生命的更新的，知道。生命的更新从来都不是在教会里面来体现的。那个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人发我一个弟兄写了一段话，他说呢，实体教会非常的重要啊。他说，因为在实体教会当中呢，弟兄姊妹彼此生命的碰撞啊，然后对我们自己好像各自都更有帮助。这种说法呢是不准确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是相反，教会里面所谓的弟兄姊妹之间的交往，有更多的虚假和装假的成分。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生命的体现是体现在哪里的呢？是体现在真实的，在这个残酷的世界的试探当中。是在真实的与这个世界不断的征战的过程当中，不是体现在教会里的这种属灵表演上。所以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啊。向赫人去买墓地啊，与亚比米勒来立约呀，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是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试探，而这些试探，亚伯拉罕是需要在世界的君王啊，败坏的这些世界的风俗啊，这个世界的君王使用这些世界当中败坏的风俗来试探人的百姓，那么亚伯拉罕就需要去回应。OK，那么包括以撒啊，包括以撒的挖井呢，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啊，包括雅各与拉班，所以神的百姓呢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与这个世界来积极的征战，积极的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八个字，叫见证基督，祝福万民。见证基督，祝福万民，是神要实行、要达成的一个旨意。啊，见证基督的什么？我之前也讲过了啊，见证基督的什么样的权柄啊？好，所以34章，我在昨天讲，34章是从创世纪12章选民时代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所经历的最残酷的一场属灵的战争，而在这样一场属灵的战争当中，雅各 和他的儿女们全然失败。所以在昨天我到大家讲，一旦神的百姓在面对这些事件的这样一个征战过程当中，一旦稍有退缩、妥协、惧怕，一旦稍有退缩啊，妥协、惧怕，退缩是指什么呢？就是逃避。OK，退缩的意思就是逃避，好像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试探，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逃避，我假装没有看到。上帝已经把试探放在你的眼前了，让你做出选择，你假装不知道，这叫退缩、妥协，啊，很容易理解。然后呢，惧怕。一旦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失败啊，失败，失败会带来非常残酷的失控的结果，失控的。所以整个34章是一个失控的结果，非常失控的一个结果。你怎么远离这样的地方？你能远离事情吗？你远离不了，明白吗？有哪个地方是真空的吗？你远离不了这个事情。哪怕你到旷野里面，你也要面对你里面的老我。你里面的老我只是世界啊！我跟你们讲一个，你里面的那个败坏的，你里面的那个常常引诱你犯罪的那个老我，只是这个败坏的世界，在你心里面仍然具有的投射和影响力啊。你哪怕逃到桃花源里面去，你仍然要面对你里面的老我，面对你里面的私欲的败坏。但是这并不是神的百姓应该这样子的，神的百姓就是要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不断的试炼的，是神使用这个世界来试探我们，上帝使用这个世界来试验我们的目的，当然他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一定会成就基督徒，神的百姓的生命一定会成为圣洁。不是，你们理解的不对啊。含义说不是每个人都会引起自己犯罪，不是，我这里讲的不是讲每个，不是啊，你们理解理错，你们不要把事件的事件，你把它理解为啊，因为有一个事件，这个花花公子啊奸污了底拿，因着西缅立位呢脾气特别暴躁，所以进行了大屠杀。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偶发的特定的事。特定的因素并不是这样子。等到星期二灵修34章讲完，你们就会明白啊，你们就会，因为我昨天才讲到那个这个试探本身是什么，我还没有讲雅各和他儿女们的回应。等一下讲。讲完之后，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与世界的征战。与世界的征战，并不是与世界上是并，当然它是某一件事情、某一件特殊的事情，但是那些事情它都不是个别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我讲了，在从33章到34章中间，可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雅各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雅各的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如果没有真理的教导，从这时候开始，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开始，一直到雅各进埃及，圣经当中没有任何的一句话或者任何的一个经文暗示雅各承担了家里属灵教导自己儿女们的责任，一点都没有。明白吗？一点都没有。所以，当一个父亲啊，当雅各在家庭当中的失责，然后呢，他的儿女们就会慢慢的啊，当然，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天的，是慢慢的被这个世界所掳去的结果啊。 当我们的儿女慢慢的被这个世界所掳去，因为慢慢的被这个世界所掳去，你在3岁、4岁、5岁、6岁、7岁、8岁是看不到的，你等他长大成人，这个结果是失控的，所以是非常残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事件啊，对抵拿的一个奸淫啊、行淫、玷污啊、强暴、占有，然后雅各的因着惧怕而闭口不言啊，所以这是雅各的一个状态。后面一样的这件事情之后，雅各仍然在这个家庭当中失责的。雅各作为一个父亲，在这个家庭当中失责，必然会导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惧怕。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雅各只要不在这个世界，不在这个家庭当中尽到属灵的责任，他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尽到基督徒属灵的责任。那我祖宗跟你讲，为什么雅各会惧怕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产业，太多的牵挂，太多的软肋，太多的把柄被魔鬼所抓住。但是这些把柄本来是耶和华的祝福，但是为什么这些耶和华的祝福成为捆锁呢？所以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所谓的那些恩典神学它是错的呢？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他关注的是上帝的赐福，而不是上帝本身。所以，如果你祈求这样的恩典，祈求这样的祝福，你的祷告都被上帝所听了，你都应允你了，这恰恰是代表上帝对你的审判，你懂没？如果你的眼光是专注在耶和华对你的赐福的，你没有专注在耶和华身上，然后你向耶和华求这求那，耶和华都赐给你了，而这恰恰就是耶和华对你的咒诅和审判。因为耶和华所赐给你的每一样东西，都必定会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所掳去的把柄。这是个重要的点啊，这是个这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前我跟你们讲。现在，比如说中国，很多人都觉得啊，经济不好了。如果现在回到20年以前就好了，20年以前是怎么经济繁荣啊，等等等等。从属灵上，这些都是外邦人的想法。从属灵上，基督徒就会知道，在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腾飞，恰恰就是上帝在中国的审判的手段，知道吗？因为任由人被这些金钱、私欲的败坏、放纵的情欲所掳去。好，这个我就不这个一点，因为我在以前灵修已经跟你们展开很多了啊。好，然后哈莫就出来要见雅各啊，雅各的儿子们也是十分的恼怒。雅各的儿子们恼怒是因为事件啊，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啊，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以色列家，但是他们并不是因着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去愤怒。如果他们是因着上帝的公义去发愤怒，为什么一定不是呢？因为如果是他们按照上帝的公义去发愤怒，如果这种愤怒是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圣灵感动当中、带领当中的愤怒，他们首先一定会光照自己，一定会光照自己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的对整个事件所发生的那些，因为这个在事件是种风尚，这种情欲的放纵在事件是种风尚，他们一定会悔改，而不会像他们所做的极度的仇恨，好像伤害他们的人，并且要百倍十倍的去报复别人，这就不是来自于圣灵的带领，而是来自于自己的私欲的报复。啊，清楚吗？啊，这就是区别啊。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以色列家就是对他们的讽刺，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上帝得胜、上帝掌管的神的家的百姓。 好，然后再看到哈姆啊，哈姆呢，昨天讲到八到十节是哈姆作为这个世界的王啊，在雅各和他的儿女们面前，当他面对雅各和他儿女们面前的时候，想给他们提出三种残酷的试探啊，三种残酷的试探。第一啊，把这个强奸案伪造成一个正常的提亲，好像世界因着爱情来恋慕蒂娜啊，这就是为了要洗白罪行，诱导他们放弃追责，而一旦放弃追责，一旦对罪，不要说这个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按照雅各基督徒的身份，雅各看到发生在别人身上，发生在这地身上的罪恶，他都应该要指发生的啊，不要说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呀，就是要让这样的事情哪怕发生在你自己女儿身上，你都要放弃追责。那么为了什么放弃追责呢？为了钱财，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钱。然后呢，你还可以跟当地人通婚，当然通婚有更加的属灵上，就与他们淫乱啊。所以这样三重的试探放在雅各和他们的儿女们的面前，要看他们怎么回事。但我刚才。我在那个讲到前面已经讲了结论，34章的结论，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他们是完全是失败的。为什么完全失败呢？因为退缩，因为妥协，啊，因为惧怕，然后到最后完全失败。而这个失败的结果是极其残酷的。所以明天灵修呢，我们会来讲雅各和他们的儿女们为什么失败。你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他们没有失败，他们既没有接受人家的钱，然后还要把底拿救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失败的非常彻底。这个明天讲啊。所以今天我只是先回应一下昨天主日的一个情况啊。你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啊？有些什么样的回应啊？对昨天主日的一些回应，你们。啊，你们可以，我们做点讨论。现在7:04啊，7:03，我们做点讨论。昨天的点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应用了啊，你们可以结合你们的情况啊，来做点应用。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两个层面，就是两个经文经义上的上下文。第一个34章在整个的那个两次祝坛中间，就是在雅各个人的生命经历当中。然后第二个层面的已经解经呢，是这一段要放在整个选民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样的一个选民的神的带领当中。然后等到最后呢，要跟你们讲第三次的第三个视野，第三个视野。秋坛是迦南人他们敬拜的一种方式。秋坛也是一种坛，但是是迦南人他们日教的一种方式，只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敬拜他们的神。很好啊，底呢被玷污后，雅各的儿子们怎么做才正确的做法？我最后会，这是35章的话题，不要现在先讨论34啊，不要跳跃到35。 对呀，如果我们是雅各，处于他的位置，我们该怎么回应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最后我要跟你们总结的第三个视角。这个第三个视角，我要最后跟你。你们在昨天的正道的信息当中，我再次跟你们强调，第一啊，你们只要有两点，圣灵若感动你们从经文当中所得到，进到真正的进到你们的心里面去，我觉得昨天的信息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第一就是基督徒是不可能生活在真空当中的，不要以为。基督徒是生活在教会党当中，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从十二章，从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我就已经反复跟你们强调了。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以撒的经历、雅各的经历看得清清楚楚，上帝的原则是非常清楚。上帝从来没有把他的百姓呼召出来之后，不是现在迦南地就给你，迦南地要400年之后才给你，但是现在你却要寄居在迦南地。同样，现在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国度，将来的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但是神已经说这个你已经进到这个国，就是我的国，你已经进到这个国里面去了，只是你现在要在这个世界上寄居。这是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核心的问题，大部分的基督徒是理解错了，而因为这个信仰理解错了，所以他的信仰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不仅不会主动的去发生关联，主动的去征战，而且当发生事情之后，当他的生活遇到了一些问题，而且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发生本身就是上帝允许发生。允许发生在他身上的试验，让他要在福音当中更明白神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信仰跟这个生活是割裂的，所以他只能用生活世界上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心理学的方式，比如说人本主义的方式，等等等等。这些原因，这些错误的东西的这些错误的方式的原因根本点就在于这个信仰。在很多基督徒眼中，这个信仰与生活是割裂的。这是魔鬼最喜欢看到的事情，就是宗教就是你生活的点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你与这个世界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当上帝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寄居的一个环境当中，让你去面对的过程中，上帝当然有他的美，他就要试验你。那么这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面对，借着上帝的恩典，努力的去见证基督，去祝福万民。你只要一不积极的去面对，稍有退缩，稍有就是就当没有看见的退缩、妥协、惧怕，就会失败。而这些失败，这是34章，我希望你们等到全部讲完之后，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些失败是非常残酷的，而且这些失败的代价不是你一个人来承担的，这些失败的代价必定会延续到你的下一代当中。好，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点非常重要啊。